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深度饭桌派。那今天呢，我们仍然继续讨论复活的话题，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间也是复活节，那我们这期节目也叫颠覆我们认知的复活。那我们还是先跟两位嘉宾啊，我们的老朋友打一声招呼。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 好。
你好。你好，约瑟。
哎，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上一次呢，我作为我作为反方辩友啊，我彻底败下阵来。那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2000多年来真是没有人能反驳，因为事实如何反驳嘛，对吧？所以今天呢，在这一期节目里面，我也就不要再去充当那个反方辩友了啊。我现在就跟你们站在同一条线上，因为我们确实要思想，如果耶稣基督复活是真的，而且我们基督徒接受耶稣基督复活是事实，并且也是福音的核心真理的话，那它一定跟我们产生关系，那它一定对我们生命有着不一样的影响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基督徒如何看待复活和如何在生命里面去活出这样的一个复活的意义来。那从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耶稣基督复活就使我不怕死了，说直白点就是使我知道原来死亡是可以被扭转的，原来死亡不再是一个对我特别特别恐怖，就是未知然后又恐怖的一件事情。因为耶稣说我们凡是相信他的也必要复活，我觉得这些上帝的这个应许和保证呢，就使得我免于死亡的恐惧啊，就真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那我不知道你们呢，我只是个抛砖引玉啊。你们觉得耶稣基督复活对你们个人，我们先从个人哈，你们个人这个哪些观念上或者是哪些生命的意义上有所颠覆和改变呢？
刚才我跟 Helen 你想法是一样的，因为以前在对死亡不认识，然后对复活也认错复活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呢，确实是很怕死的。
对，
因为前面是一种黑暗，然后是一种什么东西都清零了，好不容易挣来的钱名声一下子啥都没有了，我是觉得很恐怖，很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我们慢慢认识到啊，原来主耶稣已经死了，我已经跟他同死，那么耶稣他也复活了，哎，有一天我也会跟他复活，那个对死亡的观念就完全被颠覆了。
对，
而且保罗他就说了嘛，他说死跟耶稣基督在一起，那不是很好吗？干嘛还要
好
的无比呀、啊？对呀、啊，因为他是很清楚的，每一个死了的基督徒，他们都会复活的。死不叫死了，那个时候叫做睡了。对不对？就是当时没有什么知觉哈、但是一睡醒一醒过来说，那还不跟以前活的就睡之前是一样的嘛？所以死亡他在神的眼里他就睡着了，睡了的人嘛，对不对？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挺好的，不单只不怕死啊，有时候说死了好啊，死了有一天能够当跟主耶稣永远远远跟他在一起都好啊，有这种就不怕了，死亡不怕了。
但是我就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在平常的电视剧啊，什么抗日神剧里面也经常看见不怕死的这个先烈们哈，很多时候不怕死的最有名的一句口号就是这个脑袋掉了碗大块疤，30年后又好汉一体，是怎么说？
又是一条好汉。
3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然后好像这个话啊给人很大的这个鸡汤的感觉，就是精神为之一振啊，就是真的很多不怕死的人就拿这句话来说，也这种血气冲天的时候哈，死怕什么？不过就是碗大一块疤嘛。 可是这种抗日神剧啊，或者这种战争题材看多了，你会觉得就是没什么力量，就是真的是让我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不可能这样喊的。我觉得这种喊法呵呵是，
对啊，对，为什么没有力量呢？是因为它只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虚无的一个鼓动，它没有证据证明他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那么我们在前半程里说了那么多的证据证明了复活这件事情，那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概念。当然我们海伦说他前半程被迫当了半天的反方辩友哈，那我现在就再想一个事儿，为什么2000多年人们一直在挑战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儿好到一个他们无法接受的程度。因为刚才约瑟也有说，就是帝王将相们呀，什么道士高人们啊，都在寻求长生不老的方法，都在找寻复活的这种灵丹妙药，但是都没有成功。那么在主耶稣身上，以及主耶稣说在今后他的门徒身上，这件事情如果应验了，确实是对他们的冲击太大了，因为不符合他们的追求，也不符合他们的经验，更不符合就现在人来说不符合科学的原理。实际上科学在人类的历史中占的时间也非常有限，而人在某个阶段里对科学的迷信呢，现在看起来都很可笑。你想想那时候这个日心说的人对地心说的人这个痛斥的时候，那么日心说的人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正确啊，对吧？那也是科学啊，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就不多说了。我今天想说的是另外一个，就海伦刚才问这个复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得先讨论一个概念，叫什么是死和活。如果这个活仅仅是可以呼吸，可以思考，可以行走，可以像刚刚从母腹中生出来长大后一样，那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那这就是活的话，实际上这个活呢，
搞成轮回了，
不是多么、不是多么的高级，因为在圣经中呢，主耶稣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有3次复活了人，我记得有雅鲁的女儿，有拿因城寡妇的儿子，
对吧？
还有拉撒路，我说一个笑话，我们牧师当时给我们讲说，耶稣在拉撒路的墓前说，拉撒路出来。他说为什么耶稣要说拉撒路出来而不直接命令出来，他说只要耶稣在墓前说一句出来，可能这墓地里所有的这个已经死了的人都会走出来。所以这种简单的复活呢，在主耶稣看来，或者说在主耶稣的能力呢，就是一个就不是一个多么高级的事情，就是因为你想拉撒路的复活，包括雅鲁的女儿的复活，他们复活之后还会死的。
对对。
你要一遍一遍的请主去复活你吗？对吧？这种复活只能是把死亡暂时挪开的一个复活。而主耶稣的复活给我们的巨大意义是战胜了死亡的复活。不是一个简单的把死挪开的复活，就是不是不让死亡发生，而是你即使发生我也能够战胜你。那么这种复活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在这个世界的呼吸行走和思考，它是一个永恒，这个是一个无比的好，这种复活对我们的巨大意义，可能比你简单的什么向上天再借500年这样的其实要有意义的多。其实因为真的是这样，因为生命只是在这个世界这样再前行100年的话，我们看到很多老人到最后其实是盼着死的。因为他的这个身体也衰残，然后他周围的这些和他同样同时代的人的相继的死去，那么他和后面的这个人的这种这个情感啊，包括共振啊越来越少，实际上他是非常孤单凄苦的。
对，
很多过了百岁的老人不是那么盼着一定要再活100年的。所以那样的一个活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呢？那么这种复活又是一个是怎么样的欢心呢？身体不再朽坏，然后与主同在乐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用我的话说叫好的不能想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好吧。
他这个复活呢，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已经有人复活了，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他那个时候旧约里面也有复活的， 旧约里面先知，你看他已死那个以利沙吧，
以利沙
他死了，他一碰到死人，死人都复活了。然后呢，到了彼得跟那个保罗，他们也有也让人复活了。
嗯，新约教会
时代是吧？但是呢，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就是耶稣他是第一个复活的，他是初熟
的
果子，
对
不对？那其他的人算什么呢？他们那个就不是真的复活，因为真正的复活呢，他是属天的。而我们这个地上复活，也就是说我们重新有呼吸，重新有心跳，对不对？死的人他重新能够肉体重新活，但是呢血肉之体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必朽坏的，他是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耶稣他的复活，他是第一个出熟的果子，所有的人啊，都是因为有一个人犯罪啊，所以所有人都在罪里面了，那就是亚当，对不对？也因着有基督他的复活的话呢，我们众人也都在他里面也要复活。而这种复活呢，就不是说死了几天就重新弄过来的，它是一个属灵的，它是给我们的是一种身体的一种改变。我们的这种复活，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观念呢，包括教会里面有些人的观念，他把它当成一种抽象的，把它弄成了是一种精神上的复活，是一种抽象的复活。实际上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复活是身体的复活，这个身体的复活大家彼此是认得出来的，我还是我的样子，你还是你的样子，我可以叫得出来啊，阳光你好，Helen 你好，大家复活以后大家是认得出来，就像门徒认得出耶稣一样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不太好认啊，因为你看从那个以马忤斯下去的时候去耶利哥，那两个门徒跟耶稣走了一段时间都没认出来，但是他们一坐下来的时候，耶稣一拜饼，他马上就认得出来了。你看那妇女见到耶稣他都不太敢认，那个门徒一见到耶稣一开始都不太敢认，因为他有一点改变，可能更加漂亮了，更加有荣光了，更加精神了哈。但是呢大家是这种关系，或者他是彼此认得出来的。复活以后的话呢也能吃东西，因为耶稣复活以后他也好几次嘛吃鱼嘛，他在湖边就加利利海边也让他们来过来吃鱼嘛。所以这些都是复活。那么腓立比书里面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将来也会跟耶稣一样，会我们卑贱的身体会改变的，要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这个才是真的复活，实实在在的复活，不是抽象的。
这种复活呢，它其实打破了一个限制，就是我们说战胜了死亡之后，你被复活之后，已经不是说跟原来一样，我们就说哎呀我复活了跟原来一样多好，比原来好多了，好很多。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时间拿走，就是把时间的限制拿走，因为进入永恒了嘛，
对，
就是把时间的限制拿走了，这是一个战胜死亡的复活。刚才约瑟也在说，其实我一直也在想，主耶稣复活之后为什么那些门徒就是又认出来又没有认出来，包括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两个信徒没有认出来，那么包括一说话就又认，后来他们也耶稣就启示了他自己。我觉得一方面呢可能有一些模样的变化，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原因是他们不敢认，就是说不敢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包括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开始也讲到，现在的教会更多的是讲，如果一个新的人进来啊，如果一个慕道友进来，我们更多的是讲主耶稣替我们死，那么复活的事就一笔带过呢？是因为这个东西好到我们自己从心里头都不敢去百分之百的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真的是好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好到一个你从心里头都觉得哪有这么好的事儿给我，凭什么有这么好的事儿给我，难道真的有这么好的事儿给我吗？这个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就是真的是有这么好的事临到我们。为什么说叫福音呢？对吧？要不然福音从何而来呢？
其实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健全的人，我们至少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四肢健全，头脑不见得发达哈，但是至少都是健全的。可是呢，我们想这世界上不是都是健全的，有一些身体有残疾的，有损伤的，我觉得 就是这些有损伤有残疾的这些弟兄姐妹，如果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话，那这个复活的盼望或这个复活的这种真实的身体的复活荣耀的复活对他们的意义来说，我想是更加可能比我们的感受更加能够受到冲击的啊！我自己就是每次想到复活，对我觉得我眼睛会发出星光的哈，有光的时候，是有一句话，就是在哥林多前书，这个十五章啊，他说到复活，他有一句话，他说，就是在将来复活的时候，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啊，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然后他说，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的，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他后面说到，他说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每次我读到这一节经文，就日有日的荣光哈，我就特别觉得有想象力。我们是这个身体，但是可能有些人胖点瘦点，可能说哎呀，那我本来就不喜欢我这个胖点瘦点的啊，这个身体咋办呢？你的复活又给了我一个啊，这个胖妞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啊，我可能不开心。不，它不是说你原本身体的大挪移，而是你身体复活却有另外一种荣光啊，可能你是星的荣光，我是日的荣光，各样子都是非常非常不同的，但是极具荣美啊。我觉得这种话至少每次读到的时候让我展开这种想象力，让我展开想象的翅膀的时候，我都不禁的去赞美神。我觉得那是一个多么美的神赐给我们多么美的一幅图画，就像你们两位弟兄一直在说啊，这个好的让人无法相信。
对，你不敢接受。
但是奇怪的就是很多人就是不相信也不接受。当时候就是在保罗的时代，那个他建立的就是在马其顿建立的就是那个提撒罗尼迦教会嘛。保罗写的第一封书信就是提撒罗尼迦前书。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候的这些人就已经不接受了。所以他反复的要讲这个复活的事情。到了写那个哥林多前书刚才说的十五章，他一开始就说了，在你们当中居然有人就说没有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他才写了这么长，要强调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当时候的这些门徒，他们的传的福音就是主要是传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然后他三天后复活了。彼得第一次讲道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啊，他就是我们见过他的，他跟我们在一起生活，他就是弥赛亚，但是你们把他给钉死了，但是他三天以后复活了。他这个信息一讲之后呢，当时候的人并不是欢喜快乐，哎呀我们也可以复活，他们是扎心，因为他们扎心三千多人就信主了。但是为什么到了提撒罗尼迦，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讲复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不接受这个，到现在这个教会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他们就不接受这个观念。第一个我觉得是本来耶稣复活这个事情，他们就想尽各种办法来去做反方，就是要反驳，就是不接受，对不对？然后因为他是违背我们的常识的啊，他们对这种复活以后这种事情啊，他们是真的我觉得是挺可惜的。但是呢，我们作为已经相信的人的话，那就一定要抓住这一个了，复活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盼望，因为他是把我们从这个黑暗的国度里面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已经从这个被迫害的受苦的埃及法老的这个世界里面已经被带出来了，我们的盼望是前面那个牛奶和蜜之地，对不对？但是呢，我们里面那个罪性，因为我们里面除了有圣灵带领，其实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律，是肉体的律。这个律是要让我们回去世界的，要回去那个物质的世界的，要保留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个身体的啊，而不是让我们灵性的这个身体能够更多的营养的。它是把我们要想办法给脱离了。所以使徒们就一直在说啊，我不单只告诉你有这个复活的观念，不单只告诉你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在提撒罗尼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你们会怎么样子复活。哎， 因为当时他们说，哎呀，死了有复活呀，那我那死了的人他们怎么办呢？我们还活着，到底是死人复活还是，那我们没死那就没有的复活了，类似很多种观念。所以保罗就说了，论到睡了的人，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像那些没不信的人那样子啊。末次的号筒吹响的时候啊，这个在几个地方都有讲的，到那个时候的话呢，主一定会带着众天使从天上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是让死人先复活，活着的还存留的人，你们就会身体改变，一同被提到云里面啊。有很多这样的经文会告诉我们具体的这个复活，它不是一个传说或者不知道怎么样，是很真切很真实的，它一定会发生的。
我们有看到很多人因为不能够相信，不能够接受主耶稣的死而复活，就拒绝了这个信仰。也有人因为复活的疑问呢，最终离开了。这个其实都不是坏事，因为复活这件事是不能妥协的。这是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这一环不成立的话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么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是他爱父神爱我们，体现了他的爱。那么如果他最后就这么死了，那么他的大能就没有丝毫的展现出来。就是他的复活，我还是要强调，他的复活是战胜了死亡。这个战胜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就是死亡战胜了耶稣。他只是爱我们，对吧？那只是爱我们，最后爱我们的人也没有能够战胜死亡，那我们可能还是在他的奴役之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还有一个概念可能是我们忽视的，实际上是所有的人，信他的和不信他的人都要被复活的。因为要复活以后接受审判的。
对吧？
那只是今天我们说的，第一我们说的是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也说我们会和他一样复活。因为复活，我在这个上一期的时候说，复活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们不能忘了，升上天去，对吧？主耶稣复活升天，那么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那我们最后复活了下去了，这个不如不复活，是吧？
哎，对，这个阳光补充的很好。其实我们在这第二阶段的讨论其实就是说，耶稣基督带来的复活落实到我们个人身上，就是我们不怕死亡了，我们知道耶稣胜过了死亡，借着复活他胜过了死亡，那作为所有跟随他的人，那也是同样走同样的道理。那反过来那一个知道自己有复活生命的人，他一定会在现实的生活中就一定是不一样的了啊。至少我们刚刚说不怕死，那不怕死也会表现在一些什么上面呢？比如说，因为我们以前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那现在就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唯一的世界了，我们在这儿是短暂停留。很多时候当我们把它认为是唯一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这个拼啊抢啊夺呀，脚不离地儿脚不停歇啊，因为这是唯一的嘛。可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有复活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时候，那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次好，那次好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之间或者说跟不信主的人之间有什么争的时候，哎呀让他吧，为什么呢？因为可以让啊，因为我还有个更好的，对不？所以说这些次好的让吧。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对有些该坚持的那一定要坚持了，说你如果要坚持信仰，或者是如果你要坚持你所信的，你必会遭杀戮或者是逼迫或者是牢狱之灾，那我们又会怎么样？那就去吧，因为这个我们要坚守的才是真正的，而且我们因为是有复活的盼望的。所以我只是举这两个例子，所以
对，有了复活的盼望之后，所有的顺服就很容易被理解。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一定会在今生当你确定你相信和接受复活的时候，你一定会在你的今生和你的生命的各个方面一定会落实到复活的意义来的。
对，这个意义是非凡的。因为如果人能够意识到自己将来一定会复活，复活之后或者升天或者接受审判的话，就不会有目前当下社会的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种不负责任的在当下的这几十年里就肆意挥霍自己的岁月，肆意挥霍自己身体的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因为之后会有人和你算账的。
对
我觉得就是这圣经里面的这些伟人啊，这信心的伟人啊，他们的信啊，还是跟他们的这种对死后复活这种确认或者这种相信很有关系的。要不然的话，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的约，要这个那个，他要看到很多很多都没有实现，但是他却是把它当真的。你看像保罗，他干嘛呀？这么辛苦的，被鞭打多少次，被石头打多少次，然后船坏了，浮在深海里面有多少次，他干嘛这么辛苦啊？因为他知道这些都是肉体的东西，都是要败坏的。我们不过是暂时寄居在这里的嘛，亚伯拉罕这个暂时寄在这里的，就给我们这几十年，你就抓紧时间啊，把这些事情做好啊，不要去跟他们争啊，对不对？争这地上的东西干嘛？因为我们的财富应该在天上，在天上多积一点财富啊啊！所以在面对着苦难，
对，
面对着逼迫的时候，为什么说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在地上来说有什么福的呀？家也被端了。然后人也被关起来，失去自由了，整天打，整天骂，整天游街，整天就劳改，这逼迫有什么福的？但是从属灵的角度，从将来复活以后受奖赏的福，他就是一种福气啊！这样的人他就是有福了呀。
啊，好的，那我们今天呢，真的是想说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福音是一个整全的福音，它不仅仅包括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把我们从罪的里面、败坏的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更加也包括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成为一个也有着复活的盼望和复活的生命的人，而且神带领我们进入的国度是那新天新地，是那种永恒的，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哀嚎的一个国度。这个完整的福音，这种完全超乎人类想象，完全超乎人自己创作设计的福音，这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盼望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仅成为我们真正相信的部分，而且它能成为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努力跟随主、努力践行我们信仰的一个力量。谢谢大家，我们饭桌派呢是周周见，今天呢谢谢两位跟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分享，我们下次见，再见、
啊、谢谢 Helen，
大家再见，
再见。
白蛇宴起，为万民除去心灵的蒙蔽，他必要擦去他们脸上的眼泪，除掉天下百姓的羞辱。你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我们凭你的救恩欢喜快乐。你的真